话是在圣经的新约75页，路加福音1:26-45。今天是母亲节哦，所以我们邀请弟兄来念给我们所有的姐妹来听，好不好？因为是你们都是家里的头哈，应该要把圣经放在我们姐妹的心里面。我们一起来请弟兄来念路加福音1:26，我们来。谢谢弟兄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我发现弟兄姐妹的位置稍微有点变动哈。通常我们弟兄姐妹都会习惯坐这位置，可是我发现大家都会变动哈，那其实这是好事。首先我要在这里，我要很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安慰哈，因为上次我告诉你们说我的签证好像有点问题其实是没问题的，只是因为我讲到不会讲太多我个人经历哈，可是我收到很多的 email 以及弟兄姐妹的安慰，甚至我在纽西兰会有一些 email 给我哈，我就说你们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们听你的录音，我就发现哈不能乱讲话。好首先在这里恭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刚才师母说请你们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师母在我前面吼，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我跟她讲说老婆快乐。好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叫做为母者轻在哪承担属灵责任的母亲。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26-45，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那一个松祖松吼。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各位弟兄或者是太太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你们的丈夫或者是谈恋爱的你朋友有没有问过男朋友有关这样的个问题，如果我和妈妈同一个时间掉进河里面，请问你会先救哪一位？弟有问过吗？而且还有前提前提就是两位都不会游泳。我不知道各位的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弟兄你们答案是什么，当然我是母师 没有问过我了但是我最近看有几个非常经典的答案 那有个答案就讲到说是比较是大多数啊西方人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吼，啊，只是我看到一个文章是这样写的，他说因为西方曾经受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所以呢他们被认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他们的观点是救太太，哦，他们认为讲说因为啊母亲年纪大了吼，但是妻子还年轻，那另外呢有孩子要照顾吼，所以需要妈妈，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妈妈也会要我们先救啊太太好，而不是救他。那原因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二人成为一体，就应该离开原来的家，那就把对父母的依赖变成转成对啊妻子的爱护啊。这是第一种答案。我不是跟你们讨论他对错的问题啊，我只是讲那个陈述的答案哈。那么另外一个比较简单哈，另外一个答案就是就是问太太，如果我救你的话呢，你会不会希望一个不孝子成为你的丈夫哈？然后呢我们的孩子也学我的榜样，以后也不孝你。这是第二种。那另外一种答案呢更加经典，也比较好笑。他说我先救我妈，因为她给了我生命，然后呢我再和你一起去死，这难听一点不好意思，救我妈因为她给了我生命，然后呢再和你一起去死，因为没有你我生命没有意义。那当然这其实是一个笑话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我发现我们弟兄们比较不会问姐妹，你们想过有一天我们弟兄也问我们姐妹这个问题，假如我和你的爸爸一起掉进河里，前提两个都不会游泳，请问你先会救哪一个，问我们的太太，我觉得我们不会问，主要理由是因为当然太太救先生比较困难，第一个。可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无形中就表达了妈妈跟太太对家庭的重要性，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问题其实表达了妈妈和太太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和社会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是养育我们长大的妈妈，另外一个呢是很重要的人，因为她要和我们一起养育我们的孩子，所以两个都很重要。可是我们从来不会这样问弟兄不会这样问太太。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我认识到这本书叫做《上瘾的真相》，你们都有看吗？作者是在 LA 的一个很有名的传道，最近他蛮常讲座，是北美华生的一个毕业生，他写的这本书，他名字叫做王倩倩，是一个台湾的妈妈。这位台湾的妈妈在还没有来美国之前，他在台湾是一个房地产广告界一个很活跃的女强人，很女强人。那但是呢为了让孩子有好的教育呢，他决定移民来美国，他就放下他的事业那移民到美国。但是呢他没有想到当他来美国有先生的有尾声的护照，到北美华神练神学院练了第四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忽然间发现他儿子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的针头，不是枕头是针头，那个打针那个头。他就发现了孩子不但吸大麻而且还吸海洛因啊。那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发现他的儿子从一个很温顺很善良很风趣很善解人意的变成开始说谎偷窃叛逆和暴力。那对这一位有心要成为传道人的妈妈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打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用所有的方法去包容去传福音去接纳去挽回孩子。他是没有想到一当孩子他开始沾染上这种的海洛因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不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已经成为魔鬼的奴隶啊。那后来有一次呢，他为了打电话给孩子的朋友，向孩子问他孩子的朋友他的孩子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孩子的朋友因为吸毒过多那成为一个智能的障碍子，就是不能够思想好像小孩子这样子。那这因为这件事情那使得他儿子那愿意戒毒，因为他儿子看到我的朋友这样子那他不能再吸毒了。那后来这个事情不但改变他的孩子也改变了这个母亲，那这个母亲他就把他之前所收集的所有戒毒的材料，那么熟读毒品的相关知识，然后把自己的经历化作实际的行动，那教学去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就是之前我所讲的上瘾的真相。那写了这本书之后呢，就帮助很多类似的家庭得到祝福，让有上瘾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不但是回家，并且是找到属灵的路，找到属灵的家。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是怎么样定义母亲这个角色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定义母亲这个角色？是不是一旦女人有了孩子，就自然是一位好的母亲？我听到有人讲不是，你们好坏。同样的，是不是一有孩子的爸爸自然就成为一个好的爸爸？当然不是，我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的想法，我发现我们华人里面，特别是教会里面，我跟父母亲聊天，我都会发现我们父母亲很容易会用孩子的成就来去衡量一位母亲的成功与否。你们承认吗？我们会用我们孩子的成功与否来去衡量我们存在的价值观是不是一位好的母亲。如果我们是这样看的话，我再问各位，那之前的这一位的传道人王倩倩，请问她是一位好的妈妈吗？她是一位属灵的母亲吗？我相信各位的答案应该是的，因为她是一位好的母亲不在她的孩子的成功与否，而在这位母亲当在孩子低落，当在孩子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她用尽所有的方法帮助孩子转肥。不但如此，她还成为了很多吸毒孩子的属灵母亲，因为她把基督的信仰带给他们，而她所存在的价值，她把母亲的定义定得比我们所想象中的孩子的成功与否更加的属灵，也会更加的高。所以我想说，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作为一个母亲，为母子，到底我们的亲在哪里，怎么来看待一个属灵母亲的责任？如果我们看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在第一章26到第38节里面，我们看定了玛利亚作为一个属灵的母亲，她在还没生下耶稣基督之前，她先认定了养育孩子是一个属灵的角色，不是一个属世的角色，而是一个属灵的角色。如果我们看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有两种的情绪在互相的交错，那一种是天使把好消息的情绪，那另外一个呢是玛利亚她惊吓的情绪。路加告诉我们讲说，她奉天使奉主的名到玛利亚那里去传讲信息，使者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蒙大恩的女子就是神所喜悦的女子，她是没有想到，当玛利亚听到天使告诉她讲说，神跟你讲说你是神所喜悦的女人的时候呢，玛利亚并没有欢喜快乐，相反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她很惊慌，并且开始反复思想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懂原文的话，玛利亚的惊慌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那这个字呢，它的表达是比在之前，如果你看经文第一章第十二节，当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呢，撒加利亚看到使者他也感到惊慌的，以及在马太福音二章第三节那里说到，当希律王听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他心里不安。而玛利亚的惊慌比起撒加利亚的惊慌和希律王的心里不安是更加的强烈的。作者是要跟我们表达，路加是要跟我们表达，玛利亚她感到非常的害怕，使者向她显现的时候她感到非常的害怕。她主要是告诉我们讲说，玛利亚是一个女人，一个无助的女人之外呢，她更要跟我们表达一个处境。因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熟悉的话，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马拉基书，在新约的开始的这一段期间里面总共有400年，如果你清楚知道的话，那中间400年里面神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一句话的，完全停止他的启示，不向任何人讲话。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对玛利亚来讲说他会很惊讶，400年神曾经没有向人说话，怎么忽然间神会向一个住在拿撒勒小城的女人说话呢？如果你知道在约翰福音一章46节，那你就有告诉我们讲到拿撒勒城的一个故事。那你说到讲说在约翰福音一章46节，他说到腓力有一天他找到拿单叶，就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都遇见了， 就是耶稣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其实拿撒勒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所以对当时人来讲说，对于马来来讲说，诶，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狮子会来向我说话，并且启示他，告诉他，跟他问安，并且告诉他讲说，你会得到一个儿子哦。说不定玛利亚这一辈子就像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女人一样哦，我这一辈子只想找一个新主的爱主的好男人然后就生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哦。今天我们才婚姻辅导，我们还讲到我特别发现女人哦，很希望有一个安全感的家，所以希望我们男人给他们一个安全感的家。那你不能否认，其实玛利亚可能也是如此想的哦。但是没有想到，圣经却告诉我们讲说，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哦。所以玛利亚感到非常的害怕。其实为什么说狮子又再一次的肯定他，跟他讲说，如果你看经文，神两次告诉他讲说，你不要怕，因为你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你不要怕，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可怕在后面。可怕是什么呢？他说你将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大家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子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你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大卫的后裔，指的是诗篇89篇29节那里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的一段经文。然后呢，雅各家的王是在出埃及记19章第3节讲到他是以色列家永远掌管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讲到是以赛亚书9章7节那里告诉我们的，神他要永远的在地上掌管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弱小的女人，如果我告诉你讲说你要怀孕生子，并且你的儿子要应验大卫的后裔，要是雅各家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的话，对你来讲说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来的。所以玛利亚对于玛利亚讲说，怎么可能，就是因为神喜欢我，就是因为神拣选我，我就有这个机会能够怀上，有权利怀上这一个要刀成肉身拯救罪人的神呢？所以玛利亚肯定会怀疑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说玛利亚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她怀疑，她甚至跟天使讲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我在这里我可能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跟言文有关的事情哦。你们知道吗，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出嫁和制道是同一个字眼来的我可以有太太，可是我同时制道很多个女人，但是呢，在希伯来人 的背景里面呢制道是等于是有性关系的意思。所以玛利亚她讲说我没有出嫁的意思，就是讲说我并还没有制道一个男人意思就讲说我还没有跟一个男人发生一个肉体的关系。因为发生肉体的关系之后呢，对于他来讲说就是我完全知道这一个人。所以换句话讲说，对玛利亚来讲说，他想到是犹太人的概念里面，我并不知道一个男人，我并没有和男人发生亲密的关系，我怎么可能会怀上耶稣大卫的后裔雅各家的王，并且他的国家没有穷尽。所以玛利亚发出这个疑问。所以对玛利亚来讲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我相信对于我们在座来讲说，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从你们的角度你觉得玛利亚怀上耶稣是一件蒙恩的事情，还是一件不蒙恩的事情？你觉得你们觉得玛利亚怀耶稣是一件蒙恩的事情，还是一件不蒙恩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这也不是一件蒙恩的事情可是圣经却明显的告诉我们讲说，他是一个蒙大恩的人。但是你仔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思想一下我们站在玛利亚的角度，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子以后很快就过世了，我们华人讲说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今天作为一个玛利亚，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到30，按照历史背景不是33岁啊，可能34多一点就要过世了。你白发人送黑发人 而且他不是病死耶，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淋。重点是你不能伸冤，你也不能保护他，甚至你要硬生生的告诉自己讲说，啊，这是神的计划之一。你们想这个问题？那弟兄姐妹们，如果玛利亚知道她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她根本没有办法了解耶稣所经历的一切。耶稣面对的是法利赛人，耶稣面对的是病痛的人，耶稣面对的是埋怨的人，出卖他的人。耶稣要看见的，要做的，比玛利亚所看见的，所能够承受的世界更大。玛利亚作为母亲，她的人生经历对主耶稣这个孩子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会舒服吗？如果今天你养一个孩子，你跟他讲说，哦，爸爸以前怎么样，然后对孩子来说这是好像是没有什么帮助， 你能够体谅到那种痛苦吗？我的爸爸很喜欢跟我讲他过去的历史，爸爸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小时候我会觉得，他有点跟我讲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但是我发现我有了孩子之后，我经常讲，爸爸以前，特别是父母很爱买玩具给孩子，那我就跟孩子讲说，你知道爸爸以前是没有玩具的，就是一颗篮球。但是呢，你想想，玛利亚的经历对耶稣没有任何的帮助。你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果玛利亚不从属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角色，我相信玛利亚可能是全世界用人的角度来说是最痛苦的母亲。她是很痛苦的，就好像这种事情其实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相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到美国，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去想到底我们的孩子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孩子所经历的所面对的都不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在这里有来自中国，来自台湾，来自香港，来自马来西亚，我们过去的背景，我们过去的经历，基本上来讲说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所经历的不同，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孩子所面对的挑战和冲击。我们只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尽量的去保护他们，我们尽量的为孩子创造很多很好的条件，去满足美国社会的条件。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尽量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满足美国社会所给的条件。但是你没有想过说，当我们在满足孩子们在美国所需要的条件之外，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神对孩子的属灵要求是什么？我们是否有去创造，有去帮助孩子来去了解到底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奇妙的作为？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有没有可能神定义要我们孩子受苦？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就像玛利亚的情形告诉我们一样，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她不是从一个属世的角度来去看耶稣本身，她是从一个属人的角度去用一个属人的眼光来看待母亲的角色。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我们明显看到玛利亚她在三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讲说，她说她本来跟天使讲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但是如果你看三十八节，玛利亚似乎她改变了自己了。玛利亚告诉我们讲说，她本来讲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她三十八节是告诉我们讲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意思就是讲说，她愿意成为一个器皿来给神使用，让她来养育这个孩子。如果玛利亚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角色的话，我相信她做不到的。换句话讲说，玛利亚的故事里面也告诉我们讲说，我们作为母亲，作为父亲的，我们也要用属灵的角色来看待我们自己，也来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们，各位妈妈们，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你做母亲的角色，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和玛利亚一样，我们做父母的都跟玛利亚一样，因为我们都有孩子做我们的产业，那个都是神所给的，不是我们要就要的。我不敢怀第三个孩子，就是因为我根本都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师母很喜欢女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那是神所给的。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他吗？不是的，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给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世上比世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孩子，那个就是信仰，因为信仰是超过世上所能给的。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孩子， 帮助他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也帮助他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怎么做一位孩子。所以弟兄姐妹们、妈妈们、如果在我们当中的、你在美国牧养孩子的时候，你常常觉得你很失败、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不要这样想自己、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好的母亲的话，你也不要这样想、我曾经也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因为我好像傻傻的就来美国、那师母也傻傻的跟我来、所以我常常在想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父亲、因为我为了我一个人读书的缘故，我牺牲了我所有家庭的福利、我常在神面前跟神讲说，神啊，我好像是一个不好的父亲，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尽职的父亲、但是神常常安慰我讲说，你不要这样想你自己、你不要怀疑自己在家里面的角色，因为如果你不好的话，神是绝对不会拣选你让你有孩子的。神经常给我们孩子生，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有这个责任，他知道我们可以作为孩子的好的父亲，他知道我们可以养育我们孩子，所以神把孩子给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亲，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母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怀疑你自己的角色，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好母亲的话，我也真的慈悲劝你，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靠神的恩典，我们都是一个好的母亲，我们都是一个好的父亲。今天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讲说玛利亚她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玛利亚身上里面也告诉我们第二样可以学习的功课，玛利亚的养育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学习的功课，在46节到55节，她告诉我们讲说可以在养育之中学习放手交给神，不要仅仅抓住我们孩子，而是学习怎么样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看经文的第二段，经文的第二段就是46到55节那里，他告诉我们讲说，当玛利亚接受了这个属灵的角色之后呢，路加接下来就向我们交代玛利亚是怎么样回应这个大喜的信息。路加告诉我们讲说，他第一样做的事情不是去找夜市跟他讲这个消息，他告诉我们讲说，他很兴奋地跑到撒加利亚的家，找到伊丽莎白和他证实他孩子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马上的一起敬拜赞美神。路加似乎要告诉我们讲说，玛利亚很兴奋的想要告诉伊丽莎白，他所怀的就是救主弥赛亚。他很快他之前很惊慌，可是忽然间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属灵器皿之后，他就跑去跟别人讲说，我肚子里面要怀的是一个神，你试试看，你跑去跟别人讲说我肚子里面是一个神，你敢不敢？不太，所以你要明白，他也是人呢。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他这种情绪的转变是很困难的。可是他一旦知道之后，他马上就跑去跟伊丽莎白讲说，你知道吗，我所怀的是救主弥赛亚，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可以被丢石头打死的。他就告诉他讲说，我所怀的是救主弥赛亚。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的话，特别是下面有一个是尊主颂、我的信、以神为乐、那段经文是一个很有名的尊主颂、有些人可能会唱这首歌。这个经文很有名是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旧约30多段经文、一段的经文里面短短就包含了旧约30多段经文，但它有很丰富的神学概念的。如果我今天我要讲的话，肯定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只是讲重点、重点是玛利亚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你看46节到49节，他告诉我们讲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玛利亚说他本来是一个卑微的人，是一个卑微的器皿，是在拿撒勒城的一个 小女人，但是呢后来神因为选择了他，他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并且他自己讲说，全世界的人都要称我为一个有福的人，他自己讲的，他自己讲说，全世界的人都要称我为有福的。玛利亚甚至他不断的歌颂赞美，说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是犹太人的救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来的。怎么会有人一直不断的赞美自己的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是犹太人的救主呢？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的转变很大的哦。所以透过玛利亚的赞美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玛利亚其实非常懂得旧约的。可是呢，女人要非常懂得旧约，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来的。现在的教会刚才师母说请弟兄读的时候，我稍微有愣了一下，因为 我感觉好像在座的是弟兄，好像还好我们教会比较一半哦。可是我发现现在的教会里面好像姐妹都比较多，爱服侍的也是姐妹哦，啊，弟兄就在教会外面聊天哦，很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比较不均匀。但是你没有想过，在本来的教育里面，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其实女人要学就业的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来的，是爸爸的责任。爸爸的责任是要他要教导孩子守续犹太人的立法，一直到十二岁哦。那女人是怎么样学到教育呢？女人只能够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和家庭有关的洁净的礼仪，比如说这个碗如果给外邦人碰到了，你要怎么洗，要怎么刷，要放多少天，就是这些而已。可是呢，男人是真正的学习律法并且去教导孩子的，所以女人根本是没有机会能够学到律法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你就非常好奇为什么玛利亚会懂得这么多的圣经真理。我为了解释，就是因为玛利亚她非常渴慕神的话语。玛利亚可能早以前已经想要了解基督的预言，所以她就非常了解神的话语。也就是因为如此，我想而已，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神选择了玛利亚，神说你是我所拣选的，所以神才放心的把主耶稣就交给了玛利亚去抚养。因为玛利亚是一位爱主的母亲，她也懂得律法，她去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呢，这还不容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更深的问题？懂得敬拜赞美自己的肚子里面孩子是救主是一回事，但是呢，你舍不舍得放手把你肚子里面的孩子给天上的父神，让他去完全成全神的救赎计划，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我常常跟你们讲说，哎呀，不要学中文啊，不要学这个，不要学那个了，Ivy League不重要啊。其实我心里面常常也想说，何尝我也不是希望这样子呢？讲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但玛利亚在赞美自己的肚子里面孩子是救主的时候，她舍不舍得把救主，把自己孩子当成救主钉上十字架，又是另外一回事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赞美是一回事，舍不舍得就是另外一回事哦。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玛利亚和耶稣互动的故事是很有趣的。在路加福音2:41，告诉我们讲说，逾越节的时候，十二岁的耶稣和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就离开了父母，到圣殿里面去学律法。当玛利亚找到耶稣的时候，因为玛利亚不知道耶稣跑去哪里，当他找到耶稣的时候，对他说，哎呀，我儿啊，你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现在的读法应该是，哎，你们搞错了，到处乱走，可能是比较凶的。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的。结果耶稣讲什么？妈咪，我又不会这样子的。不是说，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应当是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加还特别告诉我们讲说，耶稣说的这话，他的父母并不明白，玛利亚不明白，约瑟也不明白。但是呢，玛利亚做了一样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他放在心里面，只是他不讲而已。如果是我的师母的话，肯定就大骂了。我也会大骂，其实不是我师母了。那另外一次更有趣的是，路加也记载了，有一次有人告诉耶稣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耶稣没有讲说，好，我去见他们。结果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说，我不是，耶稣没有讲说我要见他们，耶稣却回答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哇，耶稣对母亲和弟兄的看法是很宽的。你试试看，如果我的儿子今天跑来跟你讲说，你只要听我的话，你就是我的父母亲，你看我不会骂他。那你没有想过玛利亚会有怎么样的想法？你没有想过对于玛利亚讲说，这个孩子啊，和他的关系看起来好像很近哦，可是呢却是很遥远哦。很近可是却是很遥远。我常常觉得人生最远的距离不是因为远距离，而是近在眼前你却不认识他。就好像最近我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我的孩子一样，因为他越来越长大了，他自己的思想，我常常和他一起读经也祷告，可是有时候我真的发现好像这个孩子我越来越不了解。 你不要讲我师母看完可能他也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因为 我每年都在变，看似很近却是遥远，这是人生最遥远的距离。玛利亚跟耶稣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此，所以你想想，如果玛利亚不在养育耶稣的过程当中，她学习不断的放手，慢慢的去了解耶稣，慢慢的去经历自己的孩子要走上十字架那死亡的道路，这可能比起我希望我孩子要成为传道人懒惰了。我希望我孩子成为传道人，但是我的前提是，我的前世还是，不要受他的苦的传道人就好了。父母亲都是很自私的，我可以保留做传道人，但是宣教士的话我可能我会想多一点，因为父母亲总是自私的。那如果你可是你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们，按照圣经的记载，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应该要放手啊？放手让你孩子独立的成长，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是大孩子十八岁吗？美国人好像是十八岁是吗？孩子出去外面住啊？可是你没有想过，从圣经的概念讲说，你到底要孩子几岁，你就要学习放手？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十八岁吗？十二岁吗？十三岁吗？还是十岁？按照圣经的记载，岂是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讲的说，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是离开母体，他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来的。我们所生下的孩子，只要一离开父母，他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作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父母亲，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孩子在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学习越来越更加的独立，学习更加的认识神，而不是越来越依靠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孩子生下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时候开始，不是十三岁，不是十八岁，也不是二十多岁，是从生下来的开始，我们就要学会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神。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功课，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讲说，全新的生命是从母腹离开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严格来讲说，从母腹里面就已经开始就要离开了，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圣经里的记载，很多的赞美都是在母腹里面就选召我们了，都已经要随时离开了。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很叛逆，我记得我们的教会曾经有请过我的老师帮忙，他叫做王祝伦老师。你们都知道王祝伦老师吗？王祝伦牧师。他有一天在新加坡神学院的早会讲说，他说，如果不是神拯救我，我看我现在可能是派给啊，派给是新加坡的讲法，就是坏孩子，可能没有什么前途，在外面可能开可能是卖他是讲说在外面可能是卖 CD 啊，翻版 CD 的人，就没有什么前途的，但神救了他。我不是讲说卖 CD 没有前途，我只是讲他的见证。他一下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王老师，你的见证好激励我，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后来他就跟我讲说，没关系，我们外表都看不出来以前是这样的人。我以前是很叛逆的，我的妈妈想尽任何的办法想抓住我，她怕她抓不住我，她就把我送到去教会，请牧师抓住我，请弟兄姐妹抓住我，所以我很常收到电话来，就是请我去教会，就是抓住我。我父母亲也跪下来求我信主，也为我祷告。我甚至叛逆到一个地步，我不和我的母亲讲话，我就写信给我的妈妈，写信，我不知道这是 爱她一个地步还是恨她那个地步，可是我就写信给我妈妈，就不讲话，但我妈妈也写信给我，就放在我的桌子上面，就是用书信来往，写很长的。你觉得这样的孩子其实是 没什么救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来你们知道是谁把我紧紧抓住吗？是谁把我紧紧抓住？是我母亲吗？是神把我紧紧抓住。当我在那导读书的时候，我读到耶稣基督为我死的时候，我就哭了，然后神就把我抓住了。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哎，为什么妈妈她很努力的抓住我，教会很努力的抓住我，但是我发现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耶稣基督为我死，这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我发现。所以当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我从今以后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要好好的传你的福音，直到如今我都没有后悔过。 我做传道人的主要理由是从我信主那一天是这个经历开始的。所以我发现，好多人在抓住我，可是从来没有人跟我传讲耶稣基督的消息，然后呢，主耶稣就紧紧的把我抓住，一直到如此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透过我的见证，透过玛利亚的信心，想告诉你们讲说，从来没有人能够紧紧的抓住我们儿子，除了神自己之外，就像神现在紧紧抓住我之外，我从现在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后悔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只是后悔没有太早的先生，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所以我想透过我的经常告诉你们讲说，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妈妈们，学会放手把你的孩子交给神。我也跟我的老婆讲，我也跟我自己讲，学会放手把孩子交给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不是在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这里很多人可能都是在美国才信主的，所以我们的父母亲都不是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或许我们过去的父母，我们都不是基督教的家子来养育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当中，可能都是国内出来的，中国大陆出来的。我牧养过里面，我知道你们的痛苦。一旦讲真理的时候，就讲哎呀，牧师，我的父母亲不是这样帮助我们，以前至少不是这样。虽然不是，但是你没有想过说，至少你现在你有机会，你可以用基督教的价值观去影响你的下一代。我们不要再去后悔我们过去的父母亲怎么样的养育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停止这样的抱怨，我们可以用基督教的价值观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更加认识基督，让我们的孩子更加认识妈妈的属灵角色，让我们的孩子更加认识自己在神面前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学习放手给神，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也学习的怎么看待自己属灵的角度。基督化家庭不是从教会开始的，是从我们家开始的。你不要期望教会里面你不要期望教会会帮你建立一个基督教家庭，不太可能的。我牧养教会这么久，如果你期望我帮你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我告诉你，我肯定是失败的。一个好的教会是从家开始的，不是从好的牧师，是从家庭开始。一旦我们家庭里面我们是尊主为圣，我们爱主为爱主爱，我们爱主，我们读经祷告的话，一旦家庭改变的时候，我们教会自然也会改变。因为影响我们的常常是在我们家里的父母亲，常常是我们怎么在神面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五旬节的季节里面，我们不单单只是庆祝吃饭，我们去赞美妈妈们有多伟大，我们也要去看待我们自己，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在神面前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以至于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先生我们的太太能够因着我们爱主而得到祝福，以及我们妈妈们也因着读经，也因着祷告，也因着爱主那能够把更好的那上好的属灵福分传给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全家人都是属于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向感恩，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佳节里面，主啊，我们不单要思想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主啊，我们更要思想主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放手让我们孩子更加的经历你。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主，我们在美国，我们常常不能了解孩子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的冲击，孩子在美国社会里面的面临到的问题。我们所能够做的，主啊，我们就是尽量的保护他们。但是主啊，我们从你的角度来想，主啊，说不定你就是希望我们孩子去经历更多，去磨练自己，主啊，去经历困难，去经历失败，而且他们能够从困难和失败当中学习仰望你，学习看到主啊，这个信仰是有何等的价值。主啊，我们求求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以及主，我们能够把上好的给他们。我们并不是单单的主啊，只紧紧抓住我们有的，我们去抓住主啊你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去抓住你所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语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主啊，来到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这当中弟兄姐妹，主啊，是有丈夫还不信你的，主啊，求求你怜悯，也求求你透过属灵的母亲，主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主啊，你把话语赐给他们，也希望他们也能够领他们的丈夫来归向你，也领他们的孩子能够归向你。主啊，他们都需要你的怜悯，都需要你的恩典。主啊，除了你动工，没有人有办法动工；除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动工，主啊，没有人有办法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事情。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求主你赐福，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把你的价值观，把你的信仰 再一次的托付给我们，以及主啊，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去养育，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